好，我们继续讲四圣谛里面的详细的内容。那在我们这一次的单元里面，我们跟它定为不恶过。为什么叫不恶过？当然如果真实来讲的话，我们过已经过了一大堆的了，过就是过失嘛。那不恶过，希望我们不会再重蹈覆辙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有智慧的人错一次就好了，不要再错第二次。在佛时代里面，比丘们有人犯错，犯了过失，那佛陀就自戒。自戒以后，那个人都不会再犯第二次了。你看厉害吧？不恶过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他不晓得那个是错的，但等他知道那个错了以后，他就不会再犯错了。所以我们要做这种有智慧的人。所以让我们从四圣谛里面知道我们曾经犯过什么错，那此刻开始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不会再重蹈覆辙，不恶过。那这里面有一个比喻形容，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了解。曾经有一个人，他在路上走的时候，前面有一个大的坑洞，又大又深，那站着路的三分之二。那这个人走着走着胡思乱想，在想过去的事情，想未来的事情，心不在焉，走路走路不小心咚掉下去那个坑洞里面去了。然后掉下去又当然痛苦啊，破口大骂，哪一个人这么缺德，把这个挖一个坑洞在这边就骂他。骂完以后很辛苦的从那个坑洞爬爬出来，爬出来以后当然走了。走了以后有一天他又经过这个地方，又走走走走，看到前面有一个东西，但是还是没有注意，就咚就掉下去了。掉下去又骂，这种缺德人，上次这样这次也这样，不把它补起来。然后一边边骂一边边爬，又爬爬爬爬爬上去了。第三次再走走走，又走回来原来这个地方，走到这个地方，看到那个地方还是咚又掉下去了，还是人骂，害我三次都让我这样掉下去这个坑洞这个地方他这样想的时候，开始有一点意识到问题了。意识到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会掉到这里面来？所以他轻轻的骂但是他还是要爬出来嘛，所以又爬爬爬爬出去那个坑洞第四次还是这样走走走走，走到这个明知道那边有一个坑洞，但是咚还是掉下去，很惨真的很惨。掉下去以后他就在里面先好好想一想，前三次我都骂人家，这一次有什么理由再骂人家那个事不过三，问题好像别人，其实是怎么样，问题是在我，我自己没有看清楚，我自己掉进来了，他又没有拉我进去问题是在这里，要归咎于自己。所以他这个时候不骂人了，很辛苦又爬爬爬爬出那个坑洞，爬出去以后就走了。过几天以后他又走回来，经过原来这条路，他这一次他知道了那个坑洞在那里，不可以再掉进去了，所以他走到那边就绕路而走，绕路而走，不会再掉下去那个坑洞。他是不急过，不无过，不在第五次有过失，前面四次都是自己的错，第五次我没有再掉下去就没有错，也是这样。但反省我们这个故事这个公案里面，我们反省一件事情，我们前辈子过去世里面，我们在阎罗王也想出家求解脱里面，我们讲苦海无边，我们受苦多久了，三界轮回多久了， N 遍了。那如果我们轮回一次掉，就代表说我掉进去那个坑洞一次，轮回一次就掉进去一次，那在这个坑洞轮回里面，可能是人天阿修罗地狱恶鬼出生， 在这里面掉进一次，很辛苦的那一生里面挣扎完了，爬出来的时候，那如果还又轮回要掉进去的时候，是别人害我的吗？不是，是自己造成的，是自己无明烦恼造成的，所以就掉进去。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多可怕。那我们下一辈子要不要像这样在轮回里面掉进去那个坑洞？不行了，不可以再掉进去了。我们下辈子如果再来轮回的话，不要怪别人，不要怪父母生我们让我们受苦，不要怪地狱恶鬼出生，不要怪天界让我们去轮回，不是啊，是自己没有看清楚掉进去那个坑洞了，去轮回了。所以这里面我们不要再有第二次。现在如果说是过去生到现在总和为一次的过失，希望我们下辈子没有第二次了，不恶过，好吗？好，那了解到这个以后，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在四圣地里面要怎么升官。那讲到这么细腻的地方，我们要抱着学习佛法的一个态度。那在佛法里面讲，我们要能够解脱入圣流，证到出果须陀洹的四个因缘，一个就是清净善知识，第二个听闻正法，第三个念正思维，第四个法次法相。好，清净善知识，大家有缘碰到善知识在说法，能够让你对三宝有信心，能够让你能够持戒，能够心安，能够听闻正法得到政治正见，能够知道布施，能够又有智慧开发四圣地，清净善知识。那第二个能够内证思维，我们闻法以后一定要思维。以前的话讲说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这个我们如果学习听闻佛法，听闻以后如果不思维的话，不把它消化，思维就像消化一样，学习不管是眼睛看经典，耳朵听说法，学而不思则罔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就好像东西吃进去不会消化，那这样效果很差，对不对？甚至有的没有效果。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，碰到事情境界来的时候，你不会产生力量。所以我们听闻正法以后，我们一定要思维，思维以后就是把它消化，就会产生法力。这个就像我们在看武侠小说里面，你会看到的一个比喻，像什么武侠小说里面常常有一种我们很希望出现的境界，有一个人他没有什么能力，没有什么功夫，但是他的天赋异禀。那他在求名师里面学，学到一点东西，但是他的功力不足啊。那他在有一次他面对碰到一个山里面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或者是他碰到一个比较奇异的人，送给他一个天山雪莲或者是灵芝什么，这边不是做广告，我不是叫你去买那东西，那是武侠小说里面的譬喻形容。当他吃到这个以后，增加一甲子的功力，那增加这一甲子的功力以后，真气乱窜，这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？他放着他真气乱窜蹦蹦跳跳吗？不是，他坐下来好好把这个真气导入打通任督二脉，他这个时候可以收发自如，运用自如啊，他可以这样而把他的功力增加一甲子60年。我们用这个譬喻形容来说明，我们听闻正法以后，我们有比一般人多了很多的智慧出来，但是你如果把这些佛法你没有把它思维好，就好像你没有把这些一甲子的功力没有导入打通任督二脉的话，我们平常这些力量用不出来，真的碰到境界的时候你还是迷迷糊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内证思维，所以学而不思则殆，学而不思则罔。那思而不学呢，如果你自己不听闻，不看经，不闻法，不听法师说法的话，思而不学则罔则殆啊，思而不学则殆，殆是什么？危险啊！ 自己在那边想自己对的话，那会很危险的。所以有些人哦，盲修瞎练，自己想自己对，自己猜测，哦，我这样想就对了。所以很多外道就是这样，哦，他看了经典，他也不请教佛陀，不请教菩萨，不请教法师阿罗汉了，所以他就自己想自己对，乱讲一通，邪知邪见，哎，思而不学，则殆呀，危险啊。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当我们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又我们念正思维，好，这个佛法理路全部搞清楚了，再来我们法次法相，一法接一法，我们向着涅槃，我们这样修学过来，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正阿罗汉。好，那大圣我们成佛。那在这里面佛陀讲正见升起的两个因缘，就是内证思维、听闻正法、听闻正法、内证思维这两个因缘，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那我们能够把握这个因缘，能够好好闻法思维，哎，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啊。所以有一个人跟我讲说：“哦，那个听法师开示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看到法师的这个。”时段我就是要守着这个时段好好看你说法，然后说法完我要思维，思完我要把这个佛法跟人家分享，让很多人也能够得到利益，哎，这个是对的，哦，那如果真的不懂你一定要请教，哦，那我们里面已经讲得很详细的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因为这样听闻正法以后得到正知正见，哦，那在这边所以我们要继续开演的就是四圣谛。四圣谛这三个字它是有意义的，佛经里面的话多一个字就改变意思，少一个字就改变意思，所以这四圣谛里面的四是什么意思，四就是苦，第一个是苦，第二个是苦集，第三个是苦集灭，第四个是苦集灭道基，哦，这是四的意思，有四个。那苦是指什么？苦是指除了六道轮回苦，就是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跟五蕴炽盛苦，好，略说的话就是这八苦，当然开眼的话是很多啦。那苦集呢，苦集是对人生众生的那个世间的苦当中，好，把它找出它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，好，集就是原因的升起。那苦它有它的特质，就是是无常的，众生的身心五蕴它是生灭无常的，所以它是苦的，它不能做主的，它不自在，众生的身心五蕴毕竟是空啊，哦，那集它是因缘，是属因又是缘，又能够集起未来的苦果，哦，那这个当中又会升起种种的苦的烦恼跟苦果，这个叫做四种因缘集生。那苦灭呢，苦灭是本质上是苦的集，集灭苦就灭，哦，那苦集灭这个是指什么，是指如果无明烦恼灭的话，那个身心五蕴也跟着灭，哎，那个叫苦灭。那身心五蕴是苦，必须要透过因灭苦才灭，哦，那就它也是因缘生因缘灭嘛，所以就叫苦灭。那苦灭道基，苦灭道就是八正道，哦，八正道的这是第四个。那灭有什么殊胜，灭的殊胜就是烦恼没有了，你能不能想到没有烦恼是什么状况？没有烦恼太好太好了，你没有跟没有爱，你没有恨，没有所求，你心是很自在的，这不是灭的好处吗？那如果很近的话是什么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是不是我们以前讲到说如果要孝养父母，等到有一天父母亲不在， 我们才会后悔说父母亲在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孝养他，那等到父母亲走了我们要孝养已经没有机会了。那树一棵树他想要静下来，但是风不停啊，要吹继续吹到他受不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树才会静下来？告诉你一个办法，没有树风怎么吹都没有受影响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没有树的话就静下来了。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，完全的静下来。所以当我们的身心五蕴，这一生的身心五蕴灭的话，不再升起，因为没有烦恼所以不会升起身心五蕴的时候，那个完全的寂静。所以灭有寂静寂灭的意思，那这个是世间涅槃最微妙最殊胜的，是不是妙？那众生是不是从这里面出离啦，不再轮回受苦啦，是出，所以叫做灭尽妙出。那道呢，道行机、道行机如这四个特质，八正道是一条真正唯一的道路，能够通往涅槃通往灭地的，那这样行的话就可以成就，它是真实不变异的，除了这个八正道没有其他的道可以到达涅槃，它是古先人的道基，这是从古佛到现在阿罗汉通通是一样走这条路基，这是四圣地的四哦，苦集灭道这是四哦。那为什么叫圣？这里面有很重要的问重点要跟大家提醒了，为什么要圣啊？相对于圣人叫做凡夫，对不对？凡夫有没有四圣地？没有，凡夫没有四圣地了。为什么凡夫没有四圣地？凡夫你说我也知道苦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苦好像我也知道苦，牛知道不知道，牛晓不晓得苦？牛好像知道苦，但是牛知道不知道牛苦是从哪里来的？透过这个身体，透过这个心，是不是才会有苦？但是牛不晓得这件事情啊，那牛也不晓得苦是因缘生啊，因缘灭啊，在生灭当中是苦啊，牛也不晓得。所以牛有圣有四圣地的苦圣地吗？没有啦。请问你有没有？你也不了解这个，你怎么说你有四圣地？我也没有，因为我还没有见到，所以我也不是没有四圣地，知道吗？我也没有苦圣地，当然也没有集圣地，也没有灭圣地，也没有道圣地，都没有。所以为什么说它叫四圣地？它为什么不叫做只单单讲四地？为什么要讲四圣地？因为它是圣人所知，见到出果圣人，他才会说我有四圣地，我已经见地了，所以叫做四圣地。那圣人所知乃至于阿罗汉佛，他们圣人所知、圣人所得、圣人所见、圣人所了、所明了、圣人所等正觉、圣人所有，这是指出果须陀洹、二果斯多含、三果阿那含、四果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佛，他们所知、所见、所得、所了、所证、所等正觉，他们这样才叫做四圣地里面的圣。我们凡夫都还没有资格说。所以为什么以前会跟大家提醒，我们还没有见到四圣地的人，我们还没有证无证法忍的凡夫众生啊，不要讲说我有法，不能讲说我有法。如果讲说我有法的话，这个是太我慢了，太骄慢了，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哦。我们要了解到佛陀的原点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方法，告诉我们的真相是什么，我们要很如实、很实在、很诚恳的依照佛陀来提醒我们的、跟我们讲的，我们真的照这样做就好了。八正道是一条通往涅槃的、不再烦恼、不再苦恼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照这样走，我们不要另外独树一格创新，不需要的啦，古先人道不需要的，你自己走着这条路，你另外再去找一条路，走到邪道都自己不晓得。看遍天下，很多人会走错路啊，为什么？为了名闻利养嘛，为了欲望， 哦，为了自我广告我慢，会自己在另外再搞一套，不需要的。那这个圣人所知、圣人所见、圣人所得、圣人所了、圣人所等正觉、圣人啊、所悟的，我们才叫做四圣谛的圣。那谛呢？谛就是很真实。真实的意思是什么？从古至今，从今到未来，通通不会改变。我们世间的东西，你看看，打开报纸、电视、媒体，打开所看的那些事情，是不是都是过去了？对，都过去了。选举也过去了，政治也过去了，秦始皇也过去了，尧舜禹汤通通过去了，是不是？汉朝再大也过去了，唐太宗统一，哦，那个到西域，他也过去了，生灭了。他真实吗？不真实。他在过去，不在现在，也不在未来，所以他不真实，他生生灭灭。但是苦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是不是都很真实？对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是一样的苦啊，生老病死这个苦都是一样，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都是一样，无因之圣苦都是一样这样啊，所以他叫做谛哦。你如果跟他体会看看哦。那这些原因出现在无明烦恼当中，造业招感来的，这个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是一样这样，不会因为佛陀在不在而有些改变啊，不会的。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，你就知道四圣谛多可贵。那灭呢？熄灭烦恼就不再受苦，这个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是很真实的。那修道，这个道能够得解脱，不会因为过去佛有修、现在佛有修而解脱，未来佛就改变另外一个，或者说以前佛所修的不对，我现在重新创一套，他们所讲的是不对的，不会，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通通是一样这个道谛，所以这个才叫做四圣谛的谛啊，真实不异、不变异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通通一样。时间、空间，任何人、任何众生来修行，都是照这个，很妙哦。但是我们众生叫做紧妙其行啊，法放在面前的不会珍惜啦，宁可去珍惜那些生生灭灭的啦。哦，同样的佛经放在面前，报纸放在面前，我们会选择啊，报纸没看可惜，佛经好像还放在那边，去看佛经不要看。哎，宁可看报纸不要看佛经，哦，宁可看电视，电视过了等一下就没得看，你不看佛经不听说法，你看我们众生就是这么愚痴颠倒，所以难怪我们都永远不得解脱，很可惜啊，很愚痴啊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到这种地方我们很深刻的体会到四圣谛它真的很尊贵很可贵，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四圣谛当中我们好好深入思维啊，观察。那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知道四圣谛的思维修行里面，我们来看看四圣谛的功德是什么。四圣谛的功德里面，我们看到要先尊敬说四圣谛的人。说四圣谛的人是谁？是佛陀。一个人生病去找医生，他的身体有病去找医生，医生帮他治好以后，你是不是会感谢医生？对呀。绝对要感谢医生，要感恩嘛，我们知恩报恩，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啊。那能够知恩报恩感恩的人，他才有修学佛法的基本根本条件。所以这个地方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，我们会做这件事情的人，我们再来看医生治我这一生某一个时刻的病，让我们离开身体的苦，但是佛陀告诉我们四圣谛，让我们能够离开身心的苦恼，而且离开生死轮回无量无边的苦，而且到地狱受苦，畜生恶鬼的苦，六道轮回的苦。你看佛陀说四圣谛就好像一个很好很好，绝对300%的好的医生，这种医生我们不感恩吗？不报恩吗？当然要感恩报恩。佛陀像良医，那佛陀说的四圣谛法像良药，那四双八倍的阿罗汉 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须陀含，像绝好的护士啊，在照顾我们，照顾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到就近解脱、清凉自在。所以我们要感恩佛陀，感恩三宝。所以四圣谛这样讲，我们想佛真的是太慈悲了哈。那佛陀如果没有出来这个世间，不讲四圣谛的话，众生永远没有解脱机会，顶多做世间的善人，真的是这样了。你如果当你慢慢了解四圣谛的话，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哦。所以你了解到这边来，你就知道佛陀出世的时候说法，他一个目的，要让众生出离三界，离开生死苦海，就是一个解脱离苦，离苦解脱。好，所以四圣谛的功德能够离苦解脱，你能不能感觉出来？希望我们能够感觉出来，我们能够有这方面的深刻的这种体会的话，那我就愿意修学四圣谛，愿意听闻正法。啊，那四圣谛的功德我们知道以后，出家人在修行到思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，欲不尽法，若为大患。好，我们出离了，出家了，我们就要在四圣谛下点功夫。所以基本上四圣谛为比丘说，比丘闻到苦地，闻到极地、灭地、道地的时候，他基本上会先断了欲界的欲界的苦、欲界的烦恼。那欲界的苦、欲界的烦恼，它就是像什么呢？它像我们在一个城里面要出城的这个门槛。为什么我们在欲界已经滚了太久了？欲界天人、阿修罗、恶鬼出生，我们在这个欲界这个城门里面滚太久了，都从来没有踏出去过嘛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能够断了五下分解出门，那个叫门槛，就比丘先修这个。那如果能够出去以后，再把所有的这些无明都能平伏掉，那个我们在城门外，古代的城门外有护城河，护城河它是河流，但是它有很深，你如果掉到护城河下去，你就死在里面。所以比丘他断了五下分解，他又断了无明五上分解，他就得安稳。那他所有的爱结绑住他所有的爱的这种爱结啊，通通断了。这个是比丘要办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话，诸位如果有一天你出家的话，你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，要修四圣谛，见到四圣谛的真实法，这个是出家人要办的事情。这个地方会从什么地方解脱出来？从死魔、烦恼魔、五蕴魔跟天魔这四魔里面解脱出来。那平常里面就是六根清净啊，平常里面就是六根清净，而且心能够专心一意啊，在这个地方出家人办这件事情啊。那弘法呢？弘法报佛恩，佛陀灭度以后，我们做个出家人，到自己有一点体会的佛法，我们能够分享给一切众生，让众生能够得到政治正见，能够有因果正见，能够知道要布施持戒升天，要能够观欲不尽法，若为大患，处理为要，有一天能够出家修行，修四圣谛，甚至发菩提心这是我们弘法的用意啊，不在于什么任何其他的地方，就在这里啊。那怎么样能够成就四圣谛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刚刚有讲到四圣谛的事的时候，讲得很清楚喽。四圣谛的事的时候讲苦，对不对？讲集、讲灭、讲道。苦是什么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身心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五蕴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讲到这样的时候，你知苦了，对不对？知苦是不是会断苦？是想要离苦。对啊，想要离苦。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深深观察的话，你就会升起慧眼，你就会升起智慧，你就会好像有得到光明，你就能够觉察到身心五蕴的实相，就得到所谓眼智明觉啊。那苦还没有知应知啊， 那集呢？集就是因缘集生啊，哦，这是无明烦恼是造成苦的因缘集生嘛，所以还没有知道的应知，哦，还没有知道的这个集，这些烦恼的原因应知啊，哦，那应知以后，你了解到它是因缘集生这个特质，那这个时候你会升起慧眼啊，哦，升起有眼，能够开眼，能够见到身心五蕴升起的因缘在哪里，那这个时候又会有眼智明觉，有智慧，又有得到光明，又能够觉察到这个原因出来。那看到如果原因无明烦恼熄灭的话，这个苦身心五蕴的苦也会熄灭，哎，那这样的是多快乐的事情，哎，看到这个灭谛以后，那这个时候还从来没有发现了，现在发现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升起眼智明觉啊。那为了得到这个最快乐的灭谛，真正的快乐灭谛，好，要修道，在观道的时候，道行正机，又是有如真实不变了。哎，看到这个以后，那个未知的道现在已知，好，又升起眼智明觉，有智慧，有光明，有慧眼，哦，能够觉察到身心五蕴的真实相，有觉察到八正道的可贵，好，那觉察到这个叫做初转法轮的部分，那在这个初转法轮当中又升观，哎，应知已知苦，啊，哦，应断已知要断的集，啊，哦，应正灭谛，而且已知要正灭谛，应修的道地以致要修道地，哎，这是二转法轮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眼智明觉升起。第三转法轮里面，佛陀这样转的时候，这些阿罗汉们、比丘们啊，应离的苦已经离了，应断的集已经断了，应正的灭已经正了，应修的道已经修成了，所以成就了四正地，眼智明觉升起。你看阿罗汉跟着佛出家的时候是这么殊胜哦，佛陀三转十二法轮的时候，哦，每一个苦集灭道就四个嘛，那三次就十二个嘛，所以三转十二法轮转四圣地，所以当时的五比丘啊，哦，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度了五比丘，三转十二法轮就让这些五比丘通通阿罗汉。所以你看四圣地的功德让众生离开生死苦海，苦海当中无量无边，现在能够不再轮回苦海，哇，你跟他比较一下，太好太好了。所以我们要不要修四圣地？要，哦，那我们听闻佛法，他的心态在哪里，要怎么样听闻佛法的这种观念。你刚才想这样，有的人啊，今天台风天啊，不要去听法了，不要去受戒了。你如果真的没有听法，没有受戒的话，那你损失可大了。哦，今天那个饭吃饱再去，哦，你饭吃饱再去的话，你损失可大了，因为你一部分没有听到，你就后面听不下去，听不懂，哦，那个损失可大了。宁可饿肚子，宁可吹风淋雨，我都要听闻佛法，因为只有听闻佛法，才会知道要持戒，才会知道布施，才会知道要求解脱，入四圣地啊。那佛陀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是用什么来比喻形容？佛陀告诉我们，在如果早上，我们知道古代呢都用枪嘛，现在如果用剑的话，好，不要用剑了，用一支针啊，把你刺这个身体，刺这个脸啊，缝衣服的针刺得很痛，对不对？刀子这样割的时候很痛啊。如果用剑啊，古代用枪，哦，用枪这样刺，早上刺100枪，中午刺100枪，晚上刺100枪，刺的时候很痛，又没有死，天天这样刺，30都这样刺，刺的日日刺，刺了100年，我宁可忍受这个这么痛苦了，每天300枪的苦，我都要去听经闻法。为什么这样？我们在反省，从过去生无始劫量这样轮回下来，我从来没有为了听法而受苦，都是为了五欲啊， 工作辛苦、努力辛苦，甚至造业辛苦，而得到一点点的欲望、一点钱财、一点名，而受苦，从来没有为了听经闻法忍受苦，都没有。所以听经闻法而受苦，这是他的功德无量无边。哦，那如果为了五欲之乐受苦造业，那没完没了，以后继续受苦下去。所以我们闻法的心态应该忍受这多少的苦，都还要再去听经闻法。哦，所以你看看禅宗的慧可大师，他在为了求法，他去见达摩祖师的时候，他在冬天的时候下雪的时候，他断臂求法，表达我的求法的诚心，我能够忍受手少一只手都没关系，我就是要求法，请达摩祖师你传我法，这样子的，要有这种心态，不是叫大家去断臂，但是心态是这样的，这里面是一个蛮重要、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。我们要求法，我们舍那个克服种种的困难，我们都求法，啊、哦，要闻法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因缘能够在这边闻法的话，希望我们多珍惜啊。因缘稍纵即逝，因缘过去，什么时候会有在因缘再升起来，很难讲的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这种地方我们要深深的观察。那四圣地，我们后面还会从苦圣地、集圣地、灭圣地、道圣地这样一个开眼。那如果我们生在佛世是多好，现在没有，表示我们业障重，我们才没有碰到佛，才没有碰到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。佛陀赞叹四圣地，刚刚已经讲了，四圣地到我们离苦解脱，解脱生死苦海的种种苦海无边的苦。那当时的僧宝，佛宝赞叹法宝，也赞叹僧宝。佛陀赞叹舍利弗尊者，就像生母；赞叹目犍连尊者，就像养母。佛陀赞叹舍利弗尊者，他让弟子们、让比丘们能够入正见，能够得法眼净。赞叹目犍连尊者，让这些比丘们也能够从正见当中又修八正道，到最后能够证阿罗汉。佛陀在《阿含经》除了这样赞叹舍利弗跟目犍连尊者之外，也赞叹阿那利尊者、金毗罗尊者、难提尊者，也赞叹大迦叶尊者，赞叹须菩提尊者，赞叹优婆离尊者，一切的阿罗汉比丘们都这样赞叹。佛陀是这样的苦口婆心，肯定法宝也肯定僧宝。当然佛陀也讲佛宝难得，哦，所以我们见佛闻法是一个必要的功课。那在四圣地当中，我们这样了解以后，我们再看看平常里面我们闻法是那么的重要。好，那曾经有一个在过去里面，在王舍城里面有一个人，他在听闻佛法里面，他去见到佛的时候，佛陀赞叹闻法的功德，要成就智慧行者，他必须要听闻佛法。那听闻佛法如果是在家中的话，听闻佛法就已经很殊胜了，出家人更殊胜。那听经闻法诵经，这个我们如果稍微说明一下，你就会知道一定要这样做，何况是听到四圣地。那这里面我们从浅的来比喻深的。那以前佛在当时在起源金色的时候跟大家说法，说了种种的法的时候，有一个是从那个社会国一个边城啊，边的另外一个小国小城市那边过来的。那有一个女众叫优婆斯那，叫优婆夷。这优婆夷她去从有一个很信佛的一个优婆塞那边听到说，哦，有释迦佛，听到佛的名号就很欢喜，就去见释迦佛，跟佛顶礼以后，然后佛就请佛说法，佛陀就跟他讲五戒法。我就跟他讲，不杀生能够得长寿，不偷盗能够得大富有，不邪淫能够得人家会敬爱你，不会对你有淫念，不妄语人家会对你所说的话有信用，不饮酒，你会有聪明能够了达一切法。 哎，讲这样又这个女众很欢喜啊，他就听了又哦，那佛陀我要受持五戒，好，受持五戒。那世尊啊，我生在那个国家很远啊，请世尊教我一些法要哦，我回去好好念这个法句经啊。佛陀就跟他讲，过去佛、现在佛乃至未来佛都会讲的法句啊，他就把它背下来。以前没有文字嘛，所以以前都用心、用脑袋记下来。记下来以后，他很高兴啊，回去他的家里面，他就很高兴，就在他住的是高楼啊，因为女主人都住在阁楼上了，那就在那边念念着佛所说的法句，很高兴，念到天快亮才睡着。那他在念这个法句的时候，念念念，哎，很高兴，在办那个中初夜中夜的时候。念的时候，那个天王，四天王殿的北方毗沙门天王，他从空中带着一千个夜叉鬼经过之后，看到、听到这个女众在念这个佛的法语的时候，就停在半空中。合掌跟那些夜叉鬼听，在听法。听完以后，跟他讲说：“姐妹啊，你说的很好。哎，这个又破，哎，怎么有人在叫我姐妹？又看不到天王的形象，因为人看不到天嘛。”就跟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哦，我是北方毗沙门天王。那你为什么在这边？因为我在听你讲佛的法语。那你为什么叫我姐妹？因为我是佛的弟子，我是优婆塞啊。那你是佛的弟子，优婆夷，所以我称你为姐妹。我们同一个父亲嘛，都是佛的孩子嘛。哇，那太好了！天王都叫他是姐妹啊，太好了。所以我们在诵经的时候。我们连天人都会闻法的哦，所以我们在这边讲经说法，我想看不见的天人天王也可能在这边听经闻法，所以我们要慎重慎重，要恭敬闻说法闻法哦。那在这个之下，那个天王就跟他说：“我用天王天宝来赠送给你财物，那小事情我送给你一个更珍贵，就是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。”明天会来这个地方啊，你要好好供养他们。你供养之后，他们跟你祝愿，你要说我天王也有一份啊，那会增长我的势力威德，我也会派我的部众来护念着你啊。真的，这个女主人她的家人啊，佣人，隔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去那个树林里面看到，哎，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他们在树林里面跟500比丘都在那边。所以就去请500个比丘来供养，代替这个女主人供养。然后他回来跟这个女主人讲的时候，女主人很高兴，就把她的一些耳环啊、首饰啊，还有跟他讲说：“哦，你能够带我见到舍利弗目犍连尊者，还有请他们来供养，好，我这些东西都给你，而且让你不用再做我的奴才，让你自由。”然后就。供养了这个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还有其他的比丘们以后，这比丘们很赞叹他，舍利弗尊者赞叹说：“你能够让天王称你姐妹，你真的很殊胜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只是这样呢，我第一个这么殊胜，第一个我在里面家里面请人来供养的时候，我家里面有神啊，那这个神会跟我讲说，这是阿罗汉，这是三果、二果、初果，乃至有持戒、犯戒、有智慧、愚痴的人。”那我这样的供养之下，虽然他这样跟我提醒，但是我都保持平等心的供养啊，我不分他是圣人、凡夫、持戒、犯戒啊，还有我就是我能够破除我的身见证出果，而且我的家、我的夫、丈夫、孩子虽然邪知邪见，但是我都不会受到影响。那舍利弗尊者就赞叹他，然后跟他讲：“佛陀不多久又会来，你记得要供养佛陀。”好，他就请佛陀来供养。那佛陀他供养佛陀以后，佛陀在这个当中赞叹他，然后也度了他的先生，度了他的孩子，全家人，而且那个村落里面、城市里面统统度了。那佛陀很肯定他，也肯定这个全村的人都能够这样信佛。佛陀在这里面展现了神他的无量无边的智慧跟神通啊，度了他的家人。好，在这当中。我们看看优婆塞那这个优婆夷，他因为听闻佛法，受持五戒，对佛有信心，他证出果，而且他心是平等的，他又能够度了家人， 而且能够让天王称她姐妹，她除了信心之外就听经闻法，而且在诵经啊的时候会让天王来在天上就护念着她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听闻正法，我们要好好思维，而且能够口诵心想思维，这样对我们绝对有好处，甚至连天王在护念我们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听闻正法，内证思维，而且能够读诵受持，意念为人也说，哦，那诸天拥护，佛菩萨都会拥护我们，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子。阿弥陀佛。